大家好，我是 B 的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真的是 sorry 啊，真的是 sorry 啊，真的是忙。现在几月啦？二月几号？二月、啊，管他二月几号。其实我只能说抱歉，是我肤浅，我他妈就是个贱人。我他妈就是个贱人，你懂吗？我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我一月多的时候哦，因为要准备过年了，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录了几集哦，但是有些时候啊，语气哦太过用力哦，会措辞不当哦。我爸，你知道吗？人大人的世界哦，说话哦，可能要有一点分寸。真的要有一点分寸，有时候我会太生气，也会讲出啊不雅的词汇，就把它删掉。然后我一直找时间再录，然后又删掉。我删了两集，删了两集之后不得了，遇到过年了，然后我就一路忙到现在。有时候我很想说录完就丢上去，录完就丢上去，可是有时候真的不行。因为有一些措辞真的不行，因为太多的仇恨在里面哦，太多的仇恨在里面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应该要传递正确的观念，不能有太多个人的情感，不能有太多个人。你们知道吗？我频道到现在三年多，我不太会去批评任何人，我们都是要保持独立判断。我的频道就是要让各位保持独立判断啊，而不是去啊制造仇恨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OK， 我们故事啊还是得继续啊。真的感谢你们哦。有一些人会私讯我说：“哎，最近是不是很忙啊？怎么没更新啊？”或者是说：“哎，哎，B姐你在干嘛啊？”哎呦，真的是忙啊！我天啊，我太肤浅了。我觉得宠物美容这个哦，真的太累了，真的太累了。我一个男生我都觉得累了。我一天十几只在洗，我一个人，而且还要剪毛，七只就一只要一小时，七只要七小时。那你一天12、13、14，你要怎么去压缩这十个钟头？超过10个钟头，我就有极限了，真的极限了。那就累，然后回家就洗个澡，也不知道晚餐吃了什么，躺着就睡着了，到天亮，一觉到天亮，一觉到天亮，通常都是啊，客人把我叫醒的，打电话到店里来把我叫醒，打电话到店里把我叫醒，我都不知道星期几是星期几啊。OK。我们来聊聊这一次哦，很多人很想听我哦闲聊，现在都是陪聊啦，我都陪你们，你们陪我，我也陪你们。我来用我自己的想法哦，来跟各位讲哦。前一阵子不是有一则宠物的新闻嘛？我们先讲宠物的，后面再讲一些现在一些网红的乱象哦。哎，我自己主观，我现在想讲一些关于时事的问题哦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听哦。那我们先讲一些宠物。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哦，说狗狗送去，好像是一只贵宾吧，一只贵宾送去宠物美容，哦，回来有点瘫痪了，瘫痪了，有点瘫痪又还没瘫痪的，但事主就带去验，检查吧，然后哦，怎么稍微就开个哦检查报告啊？他不敢开证明啊，他通常只是检查报告，然后下面还说哎不具法律效应啊，通常都是这样。啊、那判断是什么？头部遭到撞击，那事主就要店家给个说法，还能有什么说法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应该说我是事主，现在是我是事主嘛，我一定不能接受啊， 我的狗好好去洗回来怎么贪？我自己也有养贵宾啊，我怎么能接受？是钱的问题吗？是赔钱的问题吗？一定不是赔钱的问题，一定不是赔钱的问题。一只贵宾犬能多贵？一万两万，那不是钱的问题，就很矛盾哦。你看狗狗又没有法律的保护，就只有民法啊，民法就是赔钱嘛。那你说是不是店家有没有诚意要去解决？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店家都会有很有诚意去解决这件事情，因为没有人是故意的。你说头部遭到撞击，真的有可能是打出来的吗？身为美容师十年的我，我主观的认为是不可能打的，不是打出来的，怎么可能会打到头部这样，然后瘫痪、走路跌倒，走回现在走路都有一点跌倒，不太可能打。那个是什么？我个人认为啦，我个人哦，没有什么参考，是我个人的经验的。怎么会讲出我个人经验呢？我以我做这么久宠物美容的经验，那可是从美容桌掉下来的。因为你美容桌它是捡狗的地方嘛，啊，有一些狗就你有时候一忙起来，你可能要接电话哦，你可能想说啊要去接电话，或者是要去接待刚来的客人，那你狗狗就把它拴在美容桌啊，那只狗要么就是很年轻。小朋友跳来跳去，往后跳，欸，你牵绳，除非你穿胸背嘛，你牵绳他往后跳就跑啦。那你美容桌也是那种牵绳的概念啊，就脖子一个扣起来而已，他往后跳，哇，挣脱了，他又不怕高，一跳头着地，要么GG，要么就像现在哦，脑震荡，要么就GG，当场GG。要么就脑震荡，还有一种为什么会掉下来？白内障啊，看不到啦，看不到啦，那个也很危险。所以我建议各位新手哦，或者是尤其是美容师哦，除非你在旁边，不然尽量关力气别去接电话，不管你是要去接电话、吃便当、大便还是什么的，不要把狗狗单独放在美容桌，你再怎样也要把它抱进笼子，你再怎样，不然拿个洗衣篮嘛，现在不是很流行洗衣篮吗？对不对？你这种把它抓起来放在洗衣篮里面，你不要给它单独放在美容桌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真的非常危，不怕一万啊，几百块到处都买有。就怕一个万一，就怕啊！我的分析就到这边啦。那我也觉得这是店家的不对啊。那我们也要避免嘛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合理的分析，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，因为今天虽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就说啊，你就是这样啊，这间店爱倒啦，没有倒。不行这样子啊，我不行啊，不是说我没讲，我也有将心比心啊，我也觉得说如果是我狗我也不能接受啊，我也不能接受，只是我们要去讲说欸，我们要学到经验哦，这种事情不能发生，不能发生，像什么狗不关笼然后互咬咬死啦，还不关笼咧，这个我们就要注意。不关笼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你如果判定狗狗没有区域性，你太天真了吧？现在一些宠物公园，有一些宠物公园，我觉得有一些爸妈饲主哦，爸妈真的不要把你的狗就这样轻易的就让它自由啊，因为你不知道。像比较中大型犬，他们有区域性的，他尤其是在他家人旁边，他是有区域性，他是有户主的。 你那么小只马尔济斯还是贵宾狗，你妈过去那个咬一下就死掉了，不用一分钟，15秒，十几秒就死掉了，十几秒就死掉了。我看多了，有一些残忍的画面，我看多了，真的看多了，真的多，真的多。虽然都不是我发生的，因为我以前在当助理的时候就亲眼，我们那时候我当助理的时候，我在某间哦那个大卖场，应该那算大卖场，私人的大卖场，那老板养了一只松狮哦，老板养就是绑在旁边，然后有一些要来洗澡的主人就不知道啊，就牵着他的吉娃娃吗？吉娃娃，然后跑去松狮面前挑衅，一口咬下去，15秒就挂了，极度恐慌，隔壁啦，十几秒就挂了，老板硬去打他，他才放嘴巴才放开，其实都来不及了，真的都来不及了，我当然看了也错愕哦。其实那时候我不是美容师啊，我只是助理而已，我想说傻眼，怎么办？你怎么又不是我用的？怎么办？让店家去解决啊。那你现在自己当店家，你就会避开那个风险，避开那个危险，真的是避开，真的是避开。你看吧，有什么是不会发生的？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，你根本不知道，尤其是狗，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。我做10年下来哦，狗狗真的很坏，这是我的结论。狗狗真的很坏，真的坏。有人说啊，你怎么会坏呢？欸，你们不知道，你在跟他玩，跟你在帮他洗澡是两码子的事情哦，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哦。狗面对你跟他玩丢球是一个心情，你拿水龙头准备要拿连蓬头准备要帮他洗澡，又是另外一个心情。然后有一些是反抗的哦，所以美容这行业不好混啊，不好混啊，累啦，累啦。所以你说怎么可能会补得满呢？现在人力那么缺，你不要想说哦，我学个技术，确实这是一门技术啊，但是真的累啦。我不会说，哎，我批的不会说啊，我贪就贼啊，不要刻意去讲这个，不是不是，我非常欢迎大家来学，真的啊，我不是那种人，就要下定决心，要下定决心，因为在大人的世界，只有筛选哦，没有教学。如果你一个人真的要学，都 OK 的，都 OK 的，就是怕很多人学了之后就走掉啦，就走掉啦。这十年来下来，我已经领悟了宇宙万物间的道理，真的，我们领悟到了。今天你要做任何一个行业哦，你今天是个美容师，你就大概知道你的上限在哪里了，你就大概知道你一天就大概十几只极限了。可是你每天十几只下来很累，你偶尔会想说一天可能有3只就好了，可是没办法，你开店有一些人真的是可能生意真的好，或者我也不知道我好还是不好，我平均都10来只10来只，没有多也没有少，就一直都是这样，就是要安排。那你就知道自己上限在哪里啦。你说哎，你一定是缺助手，你缺再多请一个美容师，那你业绩就可以再往上。我想问为什么要往上，我就问我为什么要那么累？你多请一个助理，那你可以多洗几只狗，那你不就更累吗？他助理也累，我也累啊， 所以一个人吃多少饭赚多少钱搞不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。真的是我真的领悟到宇宙万物间的运行了。你那时候刚开店业绩不好，可能就3000块，一个月就3000块，房租就要20000块，你业绩只有3000块，你就挤啊，你就慌啊，你就开始促销啦，你就开始发传单啊，你就开始到处去介绍啊。其实不用，只要认真做就可以了，因为你最后还是会回到你应有的水准，你应该有的水准。就跟一间店哦，拉面店一开促销，大排长龙，等促销结束之后，你的生意就回归平淡，回归平淡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你也用不着请那么多人了，最后就剩一两个哦，你跟可能两个工读生，差不多就这样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真的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真的我领悟到了，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会私讯问我，然后我尽量不要讲出地名啊，我都用比喻的好了，我用比喻的好。他说欸 Peter， 我在我们这里做宠物美容啊，啊，我讲好了啦，在彰化的某一个小小乡镇，我忘了在哪里，反正就是他说蛮乡下的一个地方哦，他在那边做宠物美容给人家请，他想说啊要自己开，要自己在家里弄一个，我说你就开啊，可是说他们这边营业额不高，营业额不高，他想说是不是我要去大台中试试，去台北试试，去桃园试试。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千万不要这么，如果你有这么想，你基本上就输定了，你基本上不用开店，你的心态就不对了。欸，我是主观的认为哦，你像我，好啦，你像我好了啊，比如说我在雾峰好了，那你至少你说你想去台北，你想去哪里，那里更好的发展，那里人口更多更密集，后康的弄底下，你错了，你先成为雾峰最强，这里有7-8间店，你先成为这里的 number one， 你再来讲说你要去哪里发展。你哪怕你现在彰化，你先成为彰化最强的，你现在云林啊，比如在云林西螺，你先成为西螺里面最强的美容师。我觉得现在人都是这样欸。哦，我觉得我做不好啊，这里的人啊很节俭啊，这里的人很贫穷啊，这里的人节俭啊，赚不了什么钱。你不要去这么想，你有没有吃过当地的东西啊？你们各位听众，你们家里附近哦，有没有那种百年老店的啊，霸碗啊，或者是什么盐酥鸡啊，烧烤啊，或者是什么生意很好的，很火红的，每一次一开就是很火。对，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概念。你今天卖烤肉，你就卖到你们小区那里最强的、最顶尖的，你再去外面跟人家竞争。卖烧烤啊，你就做到最顶尖。你今天哪怕是卖 N 墙，卖那个什么大肠包小肠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埔里，你现在草屯，你就卖到顶尖，顶尖的，卖到一流的。我妈的，我草屯是大肠包小肠最屌的，对不对？我台中南区，我大肠包小肠最屌的，我称霸南区，我再来去别的地方， 那你才有办法跟人家一较高下，而不是说靠我啊，这里的生意怎么这么难做啊？我要去没来台北，没来对，没来高雄，没来对，你错，你真的太天真了，你真的太天真了。我在我观察每一个地方都有厉害的东西，你像。因为我都在台中这个部分啊，我都在台中部分，因为我吃过，哎，彰化的那个霸丸很好吃，我说哇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好吃呢？怎么的？好像我有去台中吃一件蛙桂，我天哪，怎么会那么好吃呢？然后我有去南投吃某一间的烧烤，我想哇靠，怎么会那么好吃呢？他们都。在各自的地方成为最强最顶尖的，所以你今天做任何东西，你说你卖拉面，你就卖输别人，你还说这里市场不好，看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们这里卖拉面的狗屁死鸟，卖的比你贵，生意又比你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应该要去研究，而不是在抱怨说这里不好做，这里不好做哦，这是我的建议啦。我建议我用词是比较直接一点哦，比较直接一点。但是你们要听进去，你先成为最强，对不对？你先成为你那个小区那怎么讲这个词啊？反正就是你在你们小区成为一个指标性的象征，对不对？人家说啊，烧烤就是那一间啊，霸丸就是你们小区霸丸就是那一间啊，你们小区哎，那从没有那一间不错，那一个名字哦还不错啊，人好商量，技术又不错，价格又合理，你离成功不远啊，你可能会超越我啦，我没讲错吧？你不成为。那里顶尖的再去外面发展，就是人家说的靠嘞，有太多人异想天开了。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讲哦，我不谈政治的，我们不谈政治的。你说啊，台湾景气不好，台湾生意不好做，像我朋友好像是卖那个早餐店的，他说卖蛋饼哇。台湾太竞争了，早餐店太多了啊，那赚不了什么钱呢、啊？早餐是要说要去中国大陆去开早餐店，哎、欸，娘的！我们先撇开我现在讲哦，我不谈政治，我们先撇开政治啊，不利动，真的我他你脑袋是装豆花是不是？你卖蛋饼，你台湾卖不好，你靠背你还想去中国大陆哦？你觉得人家钱好赚啊？你如果真的那么厉害，你先成为台湾最强的蛋饼，你懂吗？你卖蛋饼，你不然你至少也打败那个逢甲的什么什么蛋饼的什么伦的蛋饼，我不打广告，你先打败他吗？干你真的卖不好，你去中国大陆卖蛋饼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真的认为人家那里没有人才，人家人才是34亿人呢、欸，随便挑几个不都比你强太多了吧？哪里也要提金牌？你真的太天真了，你真的太天真了。撇开政治不讲啊。人家奥运是怎么拿金牌的？人家奥运是怎么拿金牌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就跟我做宠物一样，在还没疫情前，疫情什么时候啊？2020吗？还是2018吗？2018吗？18吗？19吗？我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反正疫情前，我有一次。哦，跟朋友去 去中国而去看人家的那个宠物展，去真的去上海嘛，对，去上海。我的天哪、啊、他那个规模，他那个教学，包括宠物美容，他很多宠物美容教育都是老师过去教，台湾老师过去教，他那个学生是有多少，他那个积极的程度绝对比你难以想象啊，真的是难以想象，那种内卷的程度难以想象。你教个东西，他们都多认真，拿着笔记啊。欸、你在台湾教美容的那学生，干你妈的要学不学的？台湾不缺钱啊，我只能讲台湾真的不缺钱，台湾缺的是就是想自由啊，没错吧？哪缺钱啊？现在服务业缺工一堆，工厂缺工一堆，当然我没有在讲说那些工作就很好，现在年轻人反而要自由啊，你 Uber 还是一堆人送啊，熊猫还是一堆人送啊，薪水可能没有比一些工厂还好，但是 freedom 台湾就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样了，那真的也没办法去改变啊，不可逆啊，我也认为这个不可逆的哦，必须去接受哦，政府也必须哦去接受年轻人思维哦，改变了真的不一样啊，所以我说你先成为最强啊，就跟美容也是一样，你说你从彰化你要去台中，你要去台北，其实man，你先在彰化成为最强啊！你彰化成为最强太难，你先在你们那个小区哦，成为最强，你再出去，成为那小区成为最强的区，就跟我朋友一样啊，他说卖蛋饼，说台湾卖不好，说要去大陆卖蛋饼，靠北你这么傻逼，你这么天真哦！中国你想那么笨，你他妈卖不好你美国卖，妈美国人你那么笨，你卖不好你去日本卖，日本有你想那么笨，就你最聪明，靠腰，有时候我真的不懂欸，我真的不懂，有些人那真的是台湾人，有些人哦，我不能说大部分，少数部分脑袋真的是装豆花，真的是装豆花啦，我也越想越气呢，越想越气。但我尽量保持理智哦，真的尽量保持理智。真脑袋装豆花，算了，你自己想看看的、啊、我希望我朋友卖蛋饼的没有听到这一集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讲现在最流行的哦，网红啊，惹了很多麻烦哦。当然我们没有要去批判，大人的世界没有批判，就去思考。深度的去思考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哦？有一些所谓的，我不太喜欢用网红去称呼呢。网红好像很红呢，其实都不红啊。我更想讲的是，应该是说哦，自媒体或者是直播主，有一些自媒体或直播主。就自己拍摄的媒体吗？自创品牌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用词哦，越来越极端啊！超派铁拳，对不对？吃超派铁拳，或者是一把火就把家乐福给烧了，你会觉得这是合理的吗？当然，你说哦，要蹭流量，要流量又流量。嗯，我叹了一口气啊， 流量不适合给这样子的人啊。可能我的认知有点错了哦，我还是总结整理一下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。一把火把家乐福给烧了，绝对有流量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方法是不是用错了？你像我都没有流量，我教你们知识，教你们宠物美容，难道我还要吃大便吗？我妈的，还要边吃大便边教学哦，才会有流量 ？Come on， 不是吧？这个社会应该不是这样子吧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这样。因为我只能讲，因为为什么那些人会有流量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前除了把家乐福烧了，还有就是又一阵子又是什么，在全脸是不是直接牛奶打开就喝了，饼干打开就吃了？虽然事后头出来道歉说这都是剧本。但是我觉得你拍这个题材就已经是错了，这是一个负面新闻欸，这是一个负面的教学欸，就为了要红吗？那你会红吗？不会红，只会招来人家讨厌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，只要有流量，不管这事情对或错，他们就是会去做。或是讲话用词更极端，用更极端，甚至是一些女生可能也一样啊，就是可能就走灰色地带，比如说欸，穿得很清凉啊，甚至哇靠，不要说我披的开黄腔，没穿胸罩，然后在那边公园溜达，确实啦，确实啦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但是你不觉得这很诡异吗？台湾的一些自媒体，你不觉得很诡异吗？够诡异啦，真的够诡异啦。那我们想，就是因为哦，我有没有看？有啦，我还是会看啊。只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都太平庸了，我们都太平凡了。你跟我，或者是你隔壁的人，你的周遭邻居，你的爸妈，你的朋友，都太平凡，都太平庸了。做着平庸的工作，做着平，领着平庸的薪水，过着平庸的生活，下班吃着平庸的便当，这一切这么的枯燥，这么的乏味，所以只能不断的上抖音，上 YouTube， 对不对？上 IG， 因为这些疯狂、这些极端的东西只会在网络上，那很多创作者他们就会想要去拍这些吃大便啊、一放火烧房子之类的，更吸引人家的眼球，因为只有在平台上才看得到啊。我们一般人怎么可能看得到？一般日常生活怎么可能去看到这些？所以他们就更多的去制造这些流量。我们也知道说这是剧本，我们也知道说这些都是剧本。还有更屌的啊！最近还有一个更红的哦。哎呦，其实我心肠很软啊，我心肠很软啊。最近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小鸡直播了，是不是跑去柬埔寨哦？我天哪、啊，被抓了吧？这个事情的经过，其实柬埔寨他们就是一直在打那个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柬埔寨因为诈骗的事情，那当地的政府就一直在打压这个肃清这个诈骗的东西哦，要振兴，因为光诈骗这种东西 重创了当地的观光，所以他们一直在整顿，像没有诈骗，对不对？整顿要促进观光，就是小鸡就要死不死，继续被拍片，可能就自导自演吧，说被人蛇集团殴打啦什么的。他可能不知道他把自己处于危险之中，被判刑了要两年，划得来吗？各位，当然很多人留言就说啊，活该啊，去吃屎啊，不要再出来。我觉得是也对，他是应该被骂啦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如何去面对他接下来的两年哦，我都会将心比心欸，我好奇怪哦，我这个人靠腰嘞，虽然嘴巴贱了点，但我会将心比心，我还想说，那如果他是我家人该怎么办？他是我朋友该怎么办？他这下进去还出得来吗？还出得来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一些媒体也危言，就一直在讲危言者没有要救人就算了，既然我们也帮不上忙，也没有要救人的意思，是不是就随风而去吧？不是，新闻媒体也是一直在泼的啊，他进去温室野啦，他进去会被修理啦，然后关完两年后还会送到中国，中国搞不好又衍生成啊、政治纠纷什么的，你们没有要帮忙，是不是就 please shut up， 干嘛点你？哦，抱歉，我想讲出我的话，我们就认真的去面对就好了。然后一直在讲，就也是在炒流量啊，不是吗？我不会去讲，我不是鸡粉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什么小鸡晚安哦，我不知道他，我知道他好像是在拍领音，但我没有去刻意去追踪过他啦，只是我觉得他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，所以很多年轻人哦，年轻吗？30岁不年轻了，可能真的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哦，可能就飘了，飘起来，不知道自己正在做危险的事情。真的，你爸妈要怎么面对？你家人要怎么面对？这下好了，哪救得了你？救不了啊，救不了啊！你去到当地的国家，你就尊重人家当地的人文风情啊！你妈的，柬埔寨你也去，还在那边拍？哎呦，你怎么不去北韩说啊？我被人家刺杀，我靠你！你在北韩敢这么讲吗？就这么拍吗？你当场就把你毙了我！真的跟你讲，认真哦。你在新加坡，你敢这样拍，当场就给你鞭刑哦。二话不说，美国总统求情都没用，照样鞭刑。所以你总有一天踢到铁板，真的会踢到铁板啊。所以我觉得，回到我讲的哦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看这种东西，是导致一些创作无知的创作者哦，就会去拍一些哦灰色地带，要么过了百万流量，没过就是准备去蹲苦窑啊，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你像我们知识型的，就认真的传递一些啊知识就好了，我们认真的传递一些知识啊，不用去。不用去柬埔寨，我们做好我们的事情就好了，做好我们的事情。只是觉得不应该，我自己，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可惜耶，真的很可惜耶。台湾真的是哦，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就一直在洗这个，一直在洗这个 现在已经几月了？二月了，二月了。最近我在拍片哦，其实每一支影片我都有影片啦，只是我发现好像没那么容易呢，因为我面对麦克风讲的是很快，可是我面对镜头哦，我觉得不太习惯，然后那个帧率啊，或者是那个快门哦，还是需要调整一下，还有 ISO， 我还在摸索，还在摸索啊。当然我现在就是很麻烦的是，其实我之前拍的都是有影像，只是后面剪的不成功，我就直接上传声音档，就当然也有声音档，我就直接上传声音档。那影像档我就一直拍不好，一下灯光的问题瞧不好，一下画质过于曝光，我发现也没有那么容易，也没有那么容易，真的。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啦，其实我觉得，哎呦，人本来就要一直进步啊，真的又一直进步啊，那你没这样陪聊，你们睡得着吗？你们睡得着吗？你们上次说要叫我讲鬼故事有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替我着想啊？我的天啊！哎，我录音都是在半夜两三点。其实我有时候录一录，我回家的时候我也会怕呢。我也怕呢。我稍微讲一下好啊。有一次我录到大概快四点吧，大概凌晨四点吧。我想说，哦，四点，我现在再回家里睡应该还可以，睡到早上十点还可以。可是那时候刚好有想上厕所，那时候四点要上厕所，哎呦，工作室是没有什么，我们这里是一个社区哦，真厕所要到走廊去啊。凌晨四点，我那时候又录完鬼故事，我超害怕的，我真的超害怕的，可是我又憋不住，只能去啦，就把那个走廊灯全部打开，我像小朋友一样，走廊灯全部打开，然后就去上厕所。那我上厕所的时候，发现就有人，真的有人在厕所里面。因为我站着嘛，在厕所里面，在塑胶袋稀稀疏疏的，我吓死了，我真的吓死了，我真的吓死了。后来门打开了，门打开了，门居然自动打开了。我回过头一看，居然还没有人。我当然裤子就一包啦，真的裤子就快一包了，只是还没而已。我当然就会吓哭出来。就是一个阿嬷啦，一个很矮小孩，一个应该150出头阿嬷在捡宝特瓶啊。凌晨四点多了，天都快刚亮，天刚那时候快亮了，天还没亮，捡宝特瓶嘛的，真的吓死我说阿嬷，你进来跟我啊，少年你干啥？我说不是，你真的会把我人吓人，真的吓死人了，所以哦。要聊鬼故事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改天早一天比较早录，不要半夜录，因为半夜录我真的会怕。因为有一些故事哦，是真实性的，真的都是真实，只是没有证据而已，是都朋友讲的嘛，朋友讲的，或者是我自己遇到的。那我听自己讲也会怕啊，怕到自己都不敢上厕所。对，你不要看我这样呢，三十几岁大叔，我也是会怕，好不好？看，我都这么有同情心的人呢，我也是会怕鬼啊。虽然我没做什么坏事啊，我没做什么坏事啊，也是会怕。那你们不用担心啊，我还在啊。除非我如果真的，应该不会啦。其实我一直想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只是。一脚已经跨进了宠物美容，想全身而退哦，有点困难。这个我之前讲过啊， 其实我随时都想要推到幕后啊，我怕我客人听到啊。我也在，不是我这个人哦，我 Peter 这个人，很多人哦都很想要啊掌握权力啊，我要掌握哦，我不想教别人，你错了。如果有人来应征哦，美容师，我的店哦应征，我钥匙当天就交给他，我说从明天开始，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，都给你。我完全不会掌握任何权，都给你了。好，钥匙啊，抽屉有钱，你要吃饭就自己去买。好，叫外送 ，OK 的，都给你。跟美容师问我要去哪，我要去做我事啊。我拍片啊，露营啊，聊天啊，虽然没有赚到钱，但是我可以卖其他东西啊。我可以边录影，架个相机录影，对不对？去录影，然后跟大家聊鬼故事，然后顺便业配一下，宠物解压股要的加一，听完故事后要的加一，我赚这些就好啦。宠物美容交给你，未来是属于你们的。靠了，我38还要再继续洗哦，是可以洗啊，只是我觉得。是应该要一个世代的交接，你懂吗？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阿姨哦，50几岁都还在剪宠物美容，有一些大哥哦，50几岁还在做宠物美容，不是不行，只是他们要想着说让一个世代一个交接，让年轻人。乐意好愿意去做这一行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别说30几岁，你他妈你到50几岁，你还在那边一天接个一两只也好啦。当然，我相信一定，就算你40、50岁，一定也有你的客人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20几岁的时候当美容师，然后到我30几岁。那我客人也是20岁，也跟着我一起慢慢变老，他们也会啊，那就都一起洗，对不对？就一直这样子啊，没完没了啊，没完没了啊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宠物美容。虽然这个行业累了，我前几天才被咬，妈的。抗压性要够，为什么要抗压性？因为狗很坏啊，有时候你脾气上来，情绪上来，你就想打狗是不行的。你情绪上来先忍住哦，然后等他妈妈来，就跟他讲说下次另请高明哦。这个教不了，剪不了，对不对？教不了，剪不了，另请高明，忍住就过了，对不对？教学我是没有做教学啦，因为教学也没有用，因为真正想做的人，我之前都会说你适合做美容，要不要一起来做美容，要不要去学美容，或者说你好像适合做零食，我来用一间零食的工厂你来做，你适合当直播带货的，你要不要来学习剪片？学什么？错了，错了。我觉得应该是让他自己由内心的发现他要去做什么。他搞不好不喜欢宠物啊，那你一直跟人家讲说宠物好，宠物喵。听了你的话去当美容师，你不就罪过了吗？对不对？要让他自己发现，要让他自己发现。除非你真的都不行啊！说穿了，当美容师其实就是可能书读不好啦，所以才会想说来学一个技术。这是大实话，书。一定是书读不好啦，书读不好，你怎么会在早就去 考检察官啊，搞就搞，早就进台积电啊。台积电不是当作业员哦，你住台城金交进去，帮年收千万的，那都是工程师级的，那不是开玩笑，写程式的，对不对？你作业员你不用了，大学就去轮班吧，对不对？用新鲜的肝去换钱也不错、啊，用肝换也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书读不好嘛，所以才想要学个美容嘛，学个宠物美容。但是美容这行业寿命又极短，寿命又极短。你像我做十年，我都已经很麻痹了、哦，我随时都要交接了。因为我在po文啊，我有在找人。对不对？我薪水写面议，其实美容师他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。他只要一来啊，我钥匙就给他说，从今天起这间店就你的啦，都给你，对不对？我抽成就换我抽成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月如果真的能，我比喻啦，一个月如果扣一扣扣一扣，你要开四万是不是我给你，你月薪四万我给你，从今天起这间店就是你的，月薪四万。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因为一定有更好的东西在前面，一定有更好努力的方向。因为我在这个在美国我已经麻痹了呢，我超麻痹的，我超麻的，我超麻痹的。因为我跟客人都已经十几年、九年，没有九年、十年，妈最起码都四年。今天跟客人很好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收新客人。今天客人来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今天我帮你剪毛。”客人说：“哦，好、啊，又剪啊。”他们不会说啊，不要剪啊。他们可能不太会去这样，因为他们已经很相信我，十年来很相信我、啊。我说该剪就是要剪的、啊，你也不会梳毛，你养比熊，你也没有在梳毛啊。或者是养贵宾也没有在梳毛，你整个都打结，梳也梳不开。你该剪就是该剪啊，不然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养土狗就好了，都不用裁剪了，还可以自己洗，就不行啊。所以我跟客人都是很好啦，都还算 OK 啊。可能是我的个人特质啊，我的个人特质，他们都相信我啦。凹你钱干嘛？我妈的，想说大修可以赚比较多，我还赚比较多。我是担心你们你狗打劫，我下次来也拆不开。你方便我也方便，狗就是要整理，就是要爱护，而不是养到像拖把一样，整个卡层都是大便，你也不去整理，你毛在那卷成这样子。你不剃掉不整理要干嘛？真的时候有一些主人，我也是很难去讲啊。反正我就是一个眼神，我要剪毛，他们都说哦，他们都说哦，真的、啊，我的客人都变成这样，通常不会反驳，不太会反驳，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个性，我个性不会凶人啊。他们知道我个性，你如果说啊，不然啦、啊，等我不然刚好被老就等欸，他们知道我的个性，我的个性说你可能下次就不会再剪了，我不会再帮你剪了，你去给别人剪好了，就去剃全光再回来，剃全光再回来，最后还是被剃全光啊。所以做十年麻痹了，超麻痹的。有没有技术？有啊，你再笨。做十年也有技术吧，搞了十年怎么会不会呢？卖鸡排卖了十年，真的还不会炸吗？英文学了十年哦，英文呢认真学，每天学，你也不用学啦。如果这种东西你每天做就是会的东西。今天我把你丢在美国十年，妈的，你该不会回来还是讲中文吧？你搞不好英文都英文都超溜的，把你丢去日本十年， 不，你回来日文，你搞不好都 N1 都超强了，还比 N1 还强。因为你每一天要面对，你那个环境就是狗，你就是会啊，怎么会不会呢？怎么会不会呢？真正敌人哦，只有自己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怎么讲哦，我现在觉得应该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。当然从美容也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去做记录方面的事情，然后记录狗啊，或者是学习当一个主播啊，直播主啊，或者是去录影。我一直想说我的录影不是拍片欸，我录影是拿着帐篷去山上录影欸，去接近大自然啊。我想做这些事情啊。啊，就可惜你一般的服务业人都这么难找了，一般工厂都缺工了，一般工地都缺工了，服务业缺工了。我就问你，还有多余的人来学美容吗？还有人吗？没人啊，真的没人要学啦。就算要学，靠呗，也做不久啦。你那些20公斤的一包水泥重的，你阿美哪抱得起来？你狗养到20公斤，柯基养到20公斤，柴犬养到20公斤，柴犬16公斤就已经很重了，养到20，我不知道20公斤，你们我不知道你们遇过有啊？那你一直叫他减肥，一直叫他减肥，你说涨价，但你给他涨啊，800，造血耶。他还是照洗哦，我当然能照洗啊，我是男孩子啊，你洗800，我照洗啊。可是我担心我下一任美容师来，他看到这个20公斤的韩吉，他哪洗得了？他搞不好就把你拒收掉了。他说：“老板，那个韩吉也要把它拒收掉，太重了，抱不起来。”我说：“钱的份上，800块不洗吗？”他说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包不起来。所以我就跟客人讲，你要减肥啦，你要减肥，不然你真的如果真的找到新的美容师，你真的没办法洗哦。欸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啦，我尽量更新啦，尽量更新，会啦，会更新啦。我也在想着要怎么拍会比较好看哦，真的。台湾哦，有一些网红哦，有一些乱象哦，大家听听就好了，要分辨哦是非的能力哦，要去辨别是非的能力。那美容有没有新的人？我是不知道啦，我是不知道，我知道现在在台湾缺工缺那么多，这是必然的结果哦。讲到这个，我觉得是必然。以前你会引进印尼，你会引进哦东南亚的劳工，你现在没办法，你要引进印度了，印度的劳工哦。你改天你再过不久，再10年你就引进非洲的哦。我跟你讲，这没有办法解决。我知道这是当务之急，是不是？台湾应该要转向人才红利，而不是人口红利。你敢想讲要播遐外劳，播遐外劳来做这些低阶工作？干你台湾做这些要干嘛？那日本早在100年前就知道啊，人口终究会流失，他们所以他们都做很顶尖的东西。你台湾还在做这个，你就一个台积电，你还算靠谱哦，但。算了，是阴谋论，我就不讲了。我只能淡淡的讲啊，你的台积电是你台湾的台积电吗？你去查它的股份，70%是一间叫花旗银行的，花旗金控，花旗金控，你再去查看看，没有美国政府的影子吗？所以你觉得台积电是台湾的，你 还护国神山嘞、欸！算了，我们就聊到这里啦。我们下一集哦，我们再聊其他宠物哦相关的啦。啊，你们记得哦，吃好一点哦，睡好一点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人家担心哦，不要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哦，好好过日子哦，安稳的过日子啊。OK，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哦。我是 Peter， 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